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访问到了北京保利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李达总经理，谈到了一些关于书画、关于古文物收藏拍卖的一些话题，也有相当多的听众朋友感到有兴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播出另外一段访谈，同样的是跟这个古董有关的。那么受访的人是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在台湾的首席代表黄宏任先生。黄先生他自己也是学艺术出身的，而他自己也是从一位收藏的爱好者开始成为一个收藏家，再成为一个拍卖品公司的首席代表。在今天后半的节目当中，黄宏任先生会提到古文物拍卖的征集跟程序，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黄先生您好。
你好，您好，张先生您好。
那首先是不是请您谈一下目前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古董收藏之类的市场的大概的情况？
台湾跟大陆的收藏呢，来往是非常密切，除了那个公司呢到台湾之外，那台湾的这些藏家也经常到北京，参加我们的保利的这个拍卖，春秋季的拍卖。
可不可以介绍您本身自己的背景？您是在哪一方面的专业？然后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
我本身是读艺术的，那特别就是喜欢在从自己以前喜欢这个开始收藏这些古董啊、铜像类的。木牙角、文房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包括藏传的这个佛教文物这个项目。
那您从事收藏，当一个藏家，跟当一个等于说拍卖的鉴定者，跟当一个拍卖公司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有哪些的不同？
藏家的话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当了这个拍卖公司作为这种文物的这一方面鉴定啊，鉴别来说，可能要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文物。
您刚刚讲了客观的角度，要具备哪一些的条件？
条件可能就是要多认识一些藏家啊，然后跟他们多了解他们的收藏品。因为每个人他收藏品他不单只是一两件，可能他藏家他曾有大概数十件啊，百来件的东西。但是他因为藏家，好的藏家呢，他就是资深的藏家，他一般不太会马上拿最好东西让你看。一般都是拿几比如说拿几个一般的东西啊，先考试，考完试之后，那如果东西都答对，年代啊这些各个类别你都说清楚了，他才会进一步再拿更好的东西让你看。这个是古董文物这方面藏家他们等于说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游戏啊。这考试啊，考完试之后你 OK 了，他认为你是一个有资格看我东西的，我再进一步让你看。就是来看。
OK， 真的很有意思。所以说不像我们想象中，好像像你们拍卖公司的代表是去鉴定，因为有些电视节目不是好像说人家捧的东西来给你鉴定说你这个不值钱，甚至还有电视节目当场砸掉。反过来就是说您去接触这些收藏家，他还要先考您，看您是不是有这个资格。
对，因为有时候在比如说在台湾有一些重要的藏家，就是非常知名的啊，比如说像千万雅集，他们的收藏团体叫千万雅集，那里面都是一些企业界的老板，那他们收藏的东西相当可观，那也非常国际化。这个呢，就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就是要等于说是以前不带来就叫比功力的，你功力要跟他要。至少要一个水准，他才会让你去看东西。对，如果不行的话，他就一下把你打掉。
那您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我从事大概从以前读书开始， 到现在也大概有十几二十来年。
哦，就是从收藏，自己收藏开始，到变成这个拍卖公司，有二十来年的时间。
对，已经二十来年。
对，那您刚才提到台湾，因为我自己是台湾背景，你讲的像西班牙籍这些我也晓得。那台湾在一般我们民众的感觉，就是好像说真的都是一些富豪收藏家，那这个圈子似乎也不大。那所以说，是不是台湾的重要收藏家，您都有跟他们往来？
来往也算蛮密切的，来往都蛮密切。对，因为我们常去拜访他，然后他也他家也有相关的这些问题，也要互相交流。
如果大家都是在收藏界的好朋友，那你在拍卖的时候，例如说鉴定价格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一些为难？例如说，如果您觉得说这个东西你不值，真的不值这么多钱，但是如果这个收藏家他觉得，甚至他坚持说这个应该值更高的价钱，碰到像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呢？
那我们就让他说服他说，可能再过个几年再拿出来送出来拍卖，因为每一件东西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这种流行嘛，文物也有流行的时间，也有那个时段，它一个时间一个时间也流行的，大家兴起一股这种某个品相的收藏，那价格就高。那如果没有这个，大家对这个项目没有不是太大的热度的话，其实价格就不高。那我们就会建议客人，我们再过个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再拍卖，价格会好一点。
文物也有流行，这个流行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因为好比说，你说像是服装啊，什么时尚界会有几个设计师来引领全球的这个时尚，那这个古董界的流行又是怎么样的情形？
古董界、艺术界来说，就是比如说张大千，价格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价格，而且非常高的价格。但是跟张大千同个时期的，可能同个时期有到比如说在台湾比较多见，大概是黄金地、普希尼，对对，渡海三家，我们所谓渡海三家，那渡海三家这三位呢，目前张大千价格最高，然后。之前呢，有一阵在3年前、3、4年前是那个黄金地价格高了，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过度炒作，然后价格会又往下掉了一些。到这一两年来，这个普希图的价格从以前是，因为他的作品尺幅都不大，那价格呢，大家觉得都不太高。当时大家是以看尺幅看它的价格而定。但是普卢来说，它一般都是以画小而精巧的东西，所以后来大家摒除掉这尺寸的问题，到这一两年呢，普卢的价格一直就开始慢慢的往上涨，这个就是所谓这文物界啦、艺术界这个所谓流行，因为你在同一个时期，杰出的艺术家可能有好几位，那价格上你。某位艺术家他可能价格已经好，其他艺术家呢，可能价格没那么好，但是市面上还有，大家就开始买，这就是一种鼓掌的效应。
那您刚刚讲到一个词，你说大家就开始买，我很想问一下，就是说，一般收藏家，我们知道像您刚刚提到那些专业的收藏家，有些是富豪级的人，那在参与这个拍卖购买的人当中，是只有收藏家吗？还是也有其他的人，例如说有一般的老百姓呢，或者说有其他的怎么样的人会去参与投标来购买？
参与投标购买也有，比如说就是做生意的行家，所谓叫行家啊。也有跟着刚入门的新的这些收藏家，因为他看到世道某些东西价格开始好了，他们会想跟着进场，就是所谓的这种投资，艺术投资了。
那像是这一类的买家，他们本身需不需要有怎么样的专业？就是你会不会跟他们接触，就是参与拍卖的人，还是说他只要来出价就可以？那你们平常拍卖业、拍卖公司不会特别跟这些人有所接触呢？
有的藏家他会有专业的这种顾问，或是他的身边的这些好友，带领那个参与我们的拍卖，那有的客人是因为通过介绍。进到我们拍卖公司，他想寻求更专业的这种咨询，所以他们会找上我们拍卖公司的这些专 家啦、啊、这些专业人员。
那您讲到找上专家专业人员，也常常其实在美国也有一个电视节目蛮流行的，我现在忘记它的名字，也是类似的情况。对，就是也是哎，觉得我家里有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很值钱，拿去给专家鉴定。那你们平常应该也会碰到像这一类的事情吧？
对，我们经常有这个公开征集。那经常在台湾也有，就是民间他不是可能家里有这种很长辈的收藏，或是更早的前人的收藏，那他不知道，他把东西带到我们办事处，那我们做鉴定，那我们做评估，都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通常像这样子，就是我们一般民众如果有这样东西，就是跟你们约时间拿去评估就可以吗？那有没有需要什么程序或者说什么费用之类的？
我们一般呢，就是电话咨询之后呢，他会请他发个 email， 就是相关物品的照片。email 给我们，我们评估的觉得适合我们公司的拍卖的这个品项啊，这个项目，我们会再跟他进一步联络，请他把东西带过来，我们看到看实物，实物评估
是。那如果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拍卖，然后双方对价钱有共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进入准备要拍卖的程序？那整个、
对，我们就签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为您专访的是北京保利艺术品收藏品拍卖公司驻台湾的首席代表黄宏任先生。聊到这儿，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请黄宏任先生继续的来跟大家说明古董收藏品他们的征集以及拍卖的程序。稍后回来。